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时事评论。从中国有六亿人的月收入就1000元说起，作者黎明。如果在2020年5月28日前，有人对你说中国大陆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就1000元左右，你会相信吗？第一部分，原来您相信的就都是真的吗？针对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您也许会说，绝对不可能，那是污蔑，那一定是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的建设成就在造谣。因为中共官媒早已宣称2019年中国人均 GDP 已超过10000美元，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民脱贫，建成小康社会。这不，厉害了的我的国还大手笔的几百亿美金捐给非洲，几十亿美金送给世卫，我们不差钱啊。你也许还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告诉你这话的人，千万别信谣，别传谣，说这样的话要小心哦。然而，在2020年5月28日下午，在人大记者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被问及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时，他表示，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李克强的话让很多中国人震惊到不敢相信的程度，回不过神来。很多人做了多年的中国梦，一下被李克强一句贴近现实的话击碎了。有的人一下从中国奇迹、大国崛起等等虚空中掉到了要过紧日子的地上。有网友说，李克强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言论在中国犹如投下一个超级核弹。也有网友表示，我没想到在中国赤贫人口数量这么庞大，43%的人在生存线上挣扎，漂亮的机场、高铁站、五星级酒店、美食美景蒙蔽了我的双眼。今天尽管有很多小粉红们对此还是完全不敢相信，也十分不甘心，但没有人敢说李克强的话是造谣，至少眼下还没有人敢把李克强像李文亮等医生一样招去训诫，让他写保证说不再违法，不再发表这种有损社会主义伟大形象的谣言。中共党媒只能尴尬地为李克强捅出的这个篓子拼命灭火。今天在这里不想探讨李克强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出和中共党媒一直以来的宣传大相径庭的话。在这里我只想借这件事提醒所有对中共党媒宣传深信不疑的国人同胞们。一，现实的中国和新闻联播里被竭力美化的中国是不是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二，我们是不是一直被中共的谎言和欺骗宣传蒙在鼓里？三，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信息封锁？中共是不是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不敢让我们老百姓知道呢？其实中共一直掩盖的各种真相真的有很多让你一旦知晓时不敢相信和回不过神来，很多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早知道比晚知道好。那我们先看看疫情中的一些真相。第二部分，疫情在中国真的被战胜了吗？5月8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共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提前交出中国答卷。比如，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 0.006% 云云。其实，对中共官方在疫情中的宣传，知道内情的中共体制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其中5月9号，身在北京的大陆原卫生高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 0.006% 的问题，该数字真的无法接受。在疫情中， 不只是中共党媒宣传的传染率低到让懂行的人真的无法接受。在此之前，中共官方公布的武汉肺炎的确诊率、死亡率和全世界相比都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以至于后来中共自己都觉得这些数据假到了拿不出手的地步。于是有关部门在此前的某一天突然把死亡数字主动调高了1000左右。为了复工解决经济危机，感染人数和确诊人数需要清零。怎么清？对中共来说很简单，从数字上清。于是中国大陆各地的各种数据马上就是零了。对被清零的数字，有很多人指出，中国大陆是不确诊、不收治、不上报，再把确诊病例都当成不用统计的无症状感染，当然就会确诊病例零增长了。尽管对民众掩盖真相，中共高层和内部对疫情的严重性却心知肚明。大陆各地目前是外松内紧，大陆各地不少小区、超市和公众场所又开始测温和使用健康码，强制做核酸检测。大陆各地发现病毒潜伏期极长的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疫情中推出的所谓健康码，其实只是更详细监控每个中国人行踪的作用，与健康毫无关系。在疫情中，面对国内民众在初期对各级政府和机构隐瞒疫情和不负责任的愤怒质问，中共想推卸责任，于是在中共的党媒中、外交部人员的口中、各种社交工具中，冠状病毒的来源就一会儿成了美国，一会儿成了韩国、意大利、法国，就连武汉肺炎这个最早由中共自己提出的名词，现在都成了大陆的禁忌和敏感词。第三部分，病毒真是从美国来的吗？对于现在不少中国老百姓深信不疑的病毒从美国来之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下面这件事可以帮助你看清事实真相。2020年3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把冠状病毒来源推给了美国人。国际上都知道的是，中共隐瞒疫情，打压讲真话者，散布假消息，听任携带病毒者流散至全世界，导致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扩散全中国，殃及全世界，给世界各国造成惨重损失。所以3月12号赵的甩锅行为马上激怒了已深受病毒之苦的美国各界，也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愤怒之下，世界各国纷纷强烈要求对中共及中共领导人追责和巨额索赔。中共万万没有想到，为转移国内压力，向美国甩锅造成了这种局面。当时中共自己都下不来台了。其后，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不得不为赵立坚等人的言论打圆场。3月23日，中共驻美大使馆公布了崔天凯接受两家新闻媒体联合采访的实录。其中，崔天凯称，代表中共最高领导人批评病毒或来自美军属于疯狂的言论。这是中共不同派系的内斗，还是中共自己演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但这对国际社会已经不重要了。国际社会因此开始看清了中共这个超级流氓及其邪恶本质。这件事，中共根本不敢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不幸的是，中共持续至今的一系列甩锅谎言，骗不了国际社会，却成功地欺骗了被严密封锁信息的中国大陆人。中共在国际社会耍流氓未遂，却成功地把国内民众对中共的怒火转移了。这不，被蒙蔽的中国大陆人至今还在重复病毒从美国传来，病毒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生化战等中共谎言，成为新一波反美仇美运动的参与者。在国际上， 越来越多被曝光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早就知道武汉肺炎的严重性，但一直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为所谓的稳定，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已经开始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下，中共从上至下为各种目的还在营造和谐气氛，不公布和公开疫情，严厉封口、万家宴等等，导致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染。病毒更从武汉随着500万人员的流动扩散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导致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在全球爆发。目前国际国内高度质疑病毒是从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泄露扩散。仅上述事实就让很多人看到中共各级官员为新冠状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条件，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因此当时有网友惊呼，中共官员就像是新冠状病毒任命的。难怪赵立坚甩锅之后，国际上明确把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称为了中共病毒。稍微冷静一下就明白，这个称呼真是非常准确，非常恰当。在疫情问题上，中共就是要把谎言撒下去，能骗一个算一个。他不怕你不相信，因为他控制了大陆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媒体和社交工具。他一直在运用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这条邪律。他不怕你不接受他的谎言洗脑，因为他几十年来就是用谎言和暴力这两条腿逃过了无数次危机。中共官员和红色媒体撒谎时的理直气壮、面不改色、心不跳，终于让正常社会的人们真切地见识到什么叫道德无底线，什么叫邪恶无底线。结语，朋友，当你习惯了中共的谎言，在面对真相不敢相信、本能的质疑和排斥时，请想想2020年5月28日，你听到中国大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就1000元的言论时，自己是不是也同样的震惊和质疑？请问问自己，我一直以来从中共的宣传中得到的信息是真的吗？不要拒绝真相，不要盲从和轻信中共的谎言，不要让自己成为中共谎言的牺牲品。
请听时事评论，从儿子活埋老母谈干涉内政，作者安可。谈到国内疫情，很多人认为中共隐瞒真相是有问题，但不需要美国人指手画脚，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干涉别国内政，美帝称霸世界，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颇有市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受到指责时，也经常以干涉内政作为耍流氓的说辞。为什么说干涉内政是中共的流氓说辞呢？让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第一部分，国际干涉的事例。一，儿子活埋老母。前不久有个儿子埋母的例子，儿子把不能自理的母亲推到远处活埋了，有人听到老太太哼哼的声音才把她挖出来，儿子被警方带走，老太太还担心儿子是否会蹲监狱。按理说这是个家庭内部暴力事件，老太太并不希望儿子被判刑，但为什么还要警方介入呢？因为老太太相对于儿子极为弱势，因没有反抗能力，差点被儿子活埋死掉，这时就需要第三方为她伸张正义，所以法院才会受理裁判家庭暴力之类的案件。如果都不能干涉内政，那法院不也干涉家政了吗？基点在于施暴者违法了就可以被追究，家政如此，国政亦如此。二，伊拉克人们支持美军。我们再来看看伊拉克的例子，美国对伊战幕一拉开， 伊拉克军队和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抛弃了萨达姆，放弃抵抗，拒绝为萨达姆卖命。伊拉克人民摧毁、焚烧了遍布全国的萨达姆塑像、画像，这表明曾获得100%选票当政的萨达姆一直剥夺着人们的话语权等基本人权。对伊拉克人民来说，美国对萨达姆强权的打击是对伊拉克人民的支持。冷酷的国家机器只能镇压手无寸铁的国民，而在国际社会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无可奈何。萨达姆政权的覆灭让全世界感到庆幸，伊拉克人民欢呼他们在国际势力武装干涉下获得的解救。如果没有美英联军的武装干涉，萨达姆统治还不知会延续到哪一天，伊拉克的国民们也不知何时才能摆脱被碾压的命运。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独裁专制和血腥屠杀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挑战。若是对萨达姆政权的任意屠戮不予以制裁干涉，反而是助纣为虐、姑息和迁就邪恶，结果一定是酿成更大的不幸和灾难。有人可能说，伊拉克的事情伊拉克人民能自己解决，但实际上独裁者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强势镇压人民的时候，第三方的国际帮助就非常必要了。三，中国人民的双休日。您是否记得双休日是怎么来的吗？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人权，也给中国人双休日，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结果是1995年5月1日后起，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如果非要套用中共的宣传，把这称为干涉内政，那么受益于干涉结果的不正是我们中国人吗？共产党把一切不在党文化之内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都说成是干涉和维稳对象，以维护他们的黑帮政权和既得利益。所以说，干涉内政其实是中共常用的流氓说辞。第二部分，为何谈人权问题不是干涉内政？尊重人权与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了两项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列出基本人权和自由，并规定所有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适当措施贯彻这些权利，其中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即包括在内。1976年1月3日，此两项强制性的公约开始生效，它们和世界人权宣言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法案。据联合国官网介绍，如果国内的法律程序不能处理伤害人权事件，还有让个人和团体提出申诉的区域和国际人权申诉机制与申诉程序，协助确保国际人权标准确实在当地得到遵守、执行和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宗教信仰自由超越国家政治的范畴，行使追求个人宗教信仰权利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第三部分，海外溯江潮彰显国际正义。2019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过去一年的人权状况加以记录，有关中国的部分有126页内容，其中六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当局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自1999年开始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逾4000人。从2002年起，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掀起溯江大潮，至今已提起超过50个诉讼案，就国际上29个国家律师参与的数目 以及提出诉讼的国家数目而言，全球塑浆案的诉讼规模都堪称自二次大战后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人权的诉讼，也是国际法律界的一个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为何塑浆案能在国际上广泛提起诉讼？除了灭绝迫害的操作是全球性之外，江泽民集团触犯的是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三个罪行，即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及反人类罪。这些罪行是国际社会从国际人权角度普遍认知最违反人类基本权利自由的罪行。在国际法庭罗马规约签署国和许多文明法治的国家法律中，对此类罪行都有所规定。因此，法轮功学员得以在那么多的国家依照当地的法律向江泽民及其同犯提起诉讼。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的拉马德里德法官作出历史性裁决，认定江泽民和罗干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向他们发出了国际逮捕令。拉马德里德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针对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诉江，2007年8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书面裁定，中国的高级人民法院必须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委托，将法律文件送达被告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虽然在中共的巨大压力下，香港法院后来撤回了这一决定，但是这毕竟是中国的土地上，法律第一次向中共领导人彰显自己的尊严。第四部分，大陆塑浆潮遭中共报复。相比之下，大陆塑浆却被中共残酷报复。2015年，法轮功学员开启了国内塑浆大潮，逾20万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等机构递交了诉状。对数量如此巨大的诉讼，中共视而不见，反而对实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逐一登记，挨家挨户的上门骚扰迫害。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及大量财力来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包括公检法、社区街道、媒体宣传等等。法轮功学员运用国际人权法案来呼吁停止迫害，是有法可依的制裁邪恶。事实上，中共建政之后多次发起运动，而造成数千万人无辜死亡，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还不让国人曝光。疫情中，中共的表现亦如此，隐瞒真相造成国内外巨大的死亡。在中共覆灭之前，如果国际社会的监督能遏制中共，减少无辜死亡，受益的可正是中国人民啊。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